咱们接着说朱生达将军的传记。1946年1月10号，国民党和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。你说真要遵守该多好，可是蒋介石啊口心不一呀、啊。在1946年4月，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，内战的烟云又笼罩在中华大地的上空，黎民涂炭一点都不假。晋绥解放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，所以也是国民党进攻的主要地带，真打的是硝烟弥漫，战火连天呐、啊。咱们上回书呢正说到，我解放大军是攻打运城，这运城这地方真不好打呀，是易守而难攻之地，我们过去打过都没有搬动，这一次上级命令无论如何得把它打下来。于是朱生达和杨家瑞两个人就研究怎么个打法。朱生达就说，老杨啊，我看明天呢咱也别打算打破纪念塔了，咱先拿下西北角的主碉堡试试看。杨家瑞就说，看来只能这样了，不过你有什么方法炸毁他们？朱生达就说，我在特务团的时候曾经有这样一种方法，叫重点掩护外加单兵连续爆破。哦，这是一种什么方法？于是朱生达给杨家瑞讲解了这种方法的始末。杨家瑞大喜呀，好，那明天咱就试试看。到了第二天，冲锋号一响，哒哒哒，哔哔哔，解放军发起了全面的冲锋，国民党军呢以机关枪火力将解放军堵止住，解放军是前赴后继呀、啊，但始终未能前进一步。此时独三旅的阵地上情况可不太一样，独三旅啊集中了所有的机枪，这几挺机枪负责压制对方的一个火力点，独立第八团突击队的队员们有的挂着冲锋枪，有的拿着炸药包，成散兵线。什么叫散兵线呢？这是一句军事用语，散兵线是指进攻或者防守的时候，每个士兵之间拉开较大的间隔，战斗时士兵散开成线式队形，散兵间隔5到6步，散兵线中的士兵们可以稍许靠前或靠后，主要特点是能较好的把火力运动和突击结合起来，在短时间内可疏开也可集中部队，使行军队形或战斗队形迅速互换，向对方的火力交叉点猛扑过去。这个独立第八团不是别的部队，正是改编后的特务团，他们本身就有爆破的经验，轻车熟路啊。这次又选的是对方阵地的一角，敌人的其他火力点够不上，冲上来的机动部队又被机枪和突击队的冲锋枪所压制，所以独立第八团以牺牲8个人、伤了15个人为代价，轻松就端掉了12个暗堡及其地道。等突击队冲到主堡底下，突击队员们把一个炸药包放在堡垒的脚上，轰一声响，敌人的碉堡巍然不动。突击队员们对这种现象是见怪不怪啊，马上又接上一个，哦，又是一声，敌人的碉堡还是没事。突击队员们见状再放上一个，哦，再看整个碉堡直往下掉土渣，哗哗哗哗哗，颤了三颤，是摇了三摇啊。突击队员们大喜，知道大功即将告成，把最后一个炸药包放了上去，轰的一声，结果这碉堡楼是彻底塌了，呼隆一声，里边的敌人是无一生还。此时 一个通讯员来到独三旅的旅部，给了杨家瑞一个纸条。杨家瑞一看，上写着撤军俩字，于是组织部队撤出阵地。为啥要撤军呢？原来除了独三旅之外，其余部队的攻击皆不顺利，损失比较大，比较好的部队也仅仅端掉了敌人几个小型火力点，所以太岳部队指挥部决定撤退。各部队汇合到一起，一听说独三旅以伤亡不超过30个人的情况下干掉了敌人的主堡一座、暗堡12座，都要求他们介绍经验。朱生达也热情地派出了有经验的人员去别的部队分别介绍经验。按朱生达的话讲，就是咱们有了好东西也别藏着掖着，得拿出来大家分享。各部队也认真学习和总结了独三旅的爆破经验，这才在12月20日准备三打运城。这回啊，参加的部队都有了爆破经验，谨慎前进，将敌人的堡垒一个个炸毁。此时太岳军区指挥部令损失较小的独三旅撤出阵地，准备打援和追歼残敌。独三旅奉命撤出，等众部队打到运城的城墙下，敌人还吹嘘呢，我们的城墙比钢铁还硬。结果太岳部队把独三旅的爆破技术一发展，给他们来了个坑道爆破。什么叫坑道爆破呢？咱说古书《太平天国》的时候曾经说过，就是挖坑道。这坑道挖的这个快，一直挖到城墙的底下，然后把炸药包一个一个填满了。结果呼隆一声，大地都颤了3颤，这城墙轰然倒塌了20几丈。这敌人是四散奔逃，乱作一团呢。逃跑的敌人运气也不好，一下子跑到了独三旅的后边。独三旅的官兵正在打援，不提防后面来了一批敌人，仔细一看呢，原来是一群丧家之犬。这回杨家瑞便带着第8团直扑敌人，敌人还想扶雨顽抗，组织轻重机枪10余挺向第8团打头阵的第4连进攻。第4连连长王定国一看，大吼了一声，用手榴弹送这帮狗日的上西天。一串串手榴弹过后，王定国等人端着机枪就冲上去了，哒哒哒哒一阵横扫啊，敌人的攻势还没等发动就宣告失败了。其中第3班班长马腾云发现敌指挥官正以手枪威逼残兵扶雨顽抗，他机智地绕到敌后猛扑上去，把这指挥官生擒活拿。敌军失去了指挥还想逃啊，朱生达早派了2个连控制了敌人后面的高地，最终剩余的敌人只能是举手投降。这一仗仅用了20分钟，全歼逃敌3000余人，脚长短枪2100余支，轻重机枪100余挺，迫击炮30多门及大批军用物资，创造了独三旅单次歼敌的最高纪录。第4连连长王定国记特等功，7班长马腾云记了大功，朱生达也升为独三旅副旅长兼参谋长。随后杨家瑞、朱生达的独三旅又参加了解放临汾的战斗，在战斗积极配合的攻城部队为解放临汾做出了贡献。此时中央下令把朱生达调到独五旅任旅长，朱生达服从中央的决定去独五旅走马上任。这朱生达在独三旅干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把他调到五旅去了呢？原来这独五旅原先是由贺炳炎任旅长，王赤军任政治委员，贺炳炎上调之后由李福科接任旅长。可是这李福科和王赤军不和， 军政一把手要是不和，整个部队还能战斗吗？于是经过讨论，贺龙决定让朱生达接替李福科任旅长。朱生达平易近人，谦虚谨慎，尊重政委，很快改变了独武旅不团结的状况，战斗力是迅速提高。马上独武旅就在立北战役、冬季战役中是大显身威呀。要不说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不在多只在精，又倒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。那朱生达真是好样的。时光流逝，到了1948年末至1949年初，中央军委发布了一系列命令，西北野战军奉命改称为第一野战军，朱生达的独武旅改为三军九师，下辖25、26、27三个团，杨家瑞的独三旅改编为第八师，第一野战军继续往西北发展，主要的敌人是胡宗南。那个时候胡宗南手下还掌握着17万人的兵力，但在第一野战军的打击下是节节败退。朱生达的九师先是参加了解放蒲城的战斗，又用看家的本事爆破解放了富平，然后随着第一野战军进军关中，把胡宗南打的是焦头烂额，解放了咸阳和西安。陕中解放，胡宗南后撤，使长期统治青海宁夏地区的马步芳、马鸿逵处境十分孤立，于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，为保卫共同利益，清明二马胡宗南联起手来集结重兵，准备重占咸阳和西安，阻止一野部队前进。一野部队根据敌强己弱的实际情况，决定采取积极防御，是诱敌深入、逐马歼胡的方针，以第三军负责逐马，其余部队负责打胡。第三军首长命令第七师和第九师各派一个团，扼守前线以北的铁佛寺、寡妇岭等一线阵地，第九师再派一个团控制南珠干，堵住马家军援助胡敌的路。朱生达不敢怠慢，马上下令27团守铁佛寺，25团守南珠干，26团为预备队。果然胡宗南一挨打，青马马步芳马上派了主力第82军前去增援，刚一到铁佛寺就遭到了第七师和第九师的迎头痛击，没能突破呀。但敌82军掉头就向南珠干打去了，南珠干只有25团在驻守，一个团顶一个军，战士们伤亡很大呀。团长李嘉宾急忙打电话向朱生达告急，朱生达呢正在师司令部，一听这个消息，当时就把大眼撸子和望远镜抄起来，对参谋长李阳说，马上打电话给27团团长吕仁礼，让他马上集合部队去支援铁佛寺，留一个营防御任务，让他们第七师派人接替。然后他头也不回走出司令部，接着又下达命令，26团警备营、骑兵营全部集合支援25团。部队集合以后，一阵急行军赶到了25团的阵地，此时形势已经岌岌可危，25团的团长李嘉宾是壮烈牺牲，阵地也丢失了2/3。朱生达一见眼睛都红了，马上命令是全军出击，自己带头就冲上去了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一连七枪，前面的七个敌人是应声倒地。朱生达虽然算不上什么神枪手，但是多年来的军旅生涯锻炼的他也能做到枪枪咬肉，挨上的人不是死就是重伤。朱生达一边换子弹，继续玩了命的往前冲，其余的战士一看呢，师长亲自冲到 最前面去了，所以战士们干劲倍增啊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冲啊冲啊！”战士们可就玩了命了，敌人受到打击，慌作一团。再一看支援上来的解放军，也就是一个多团吧，所以敌人仗着人多的优势，炸着胆子又反扑上来，形势又变得万分危机。此时敌人呢，打着打着后边又乱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在敌人屁股后头杀了一支骑兵，原来27团团长吕仁礼是骑兵出身，他先派了一个营支援25团，然后呢管第7师的部队借了一匹马，组成了一支骑兵营，兜着敌人的屁股就杀过来了。敌人当时是彻底乱了，被迫退走。朱生达一见，马上组织部队追击敌军，一直追到新店，结果由于没有事先调查路线，26团迷失了路径，后来好不容易才让师部的人找了回来。27团虽然攻下了新店，但也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，政治处主任裴厚光牺牲，不过敌人总算撤退了。战斗至此结束。后来多少老同志回忆，这场战斗的严重损失责任不在朱生达，可朱生达也对全师检讨过，他说这次战斗损失那么大，主要责任在我没有事先调查好进攻的路线，而且我在解放战争总体态势上盲目的乐观，造成了麻痹，没有充分准备，结果与马匪作战时碰了钉子。您听听，多谦虚，这就叫推功揽过，好样的。这会儿华北部队的第18、19兵团开赴西北，编入一野的指挥序列，这使得一野力量倍增，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。一野主动出击，朱生达的第9师攻克扶风，随后又参与了兰州战役。兰州战役的确是一场恶战，每占领一条壕沟，攀登上一道峭壁，夺取一个阵地，都要经过艰苦的鏖战和争夺。有些阵地的争夺，那就是踩着敌人的尸体冲上去。但就是这样，第9师也是冲锋在最前面，为解放兰州做出了很大贡献。兰州解放后，第1野战军发布了进军河西的作战命令，几路大军是全线出击，敌人的主力部队纷纷溃败。这时一野命令朱生达率领第9师进驻酒泉，负责酒泉城防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解放军呢，虽然把敌人的主力部队打败了，但是由于大兵团作战，所以对土匪剿灭就不很彻底。这些土匪很狡猾，解放军一来，他们偃旗息鼓，等着大军过去了，他们又开始兴风作浪。一野指挥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于是就在解放的城镇驻军剿匪，第9师就被分配到酒泉地区。说是一个师进驻酒泉地区，看似不少，可这酒泉地区它包括着酒泉、玉门、敦煌各地。大家看看地图就知道了，中间相距数百公里呀，一个师这么一散开，马上就高度分散。这酒泉的北面是茫茫的沙漠，南面是巍巍的祁连山，西面是千里戈壁滩，地理条件恶劣不说，当地还是个多民族的地区，经济文化落后，有不少反动会道门、流氓、土匪等等，很难管理，尤其是土匪。由于地区广阔，解放军难以全面控制，这些土匪到处流窜作恶。老蒋又派出不少特务加以支援，同时他们还煽动本地的老百姓与解放军为敌。针对这些情况，朱生达迅速抽调了干部，组成了工作团， 到地方发动群众，减租反罢，稳定社会，并且让分散的部队在当地建立党组织，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生产，对于扰乱社会治安分子，朱生达命令部队以教育为主。此外，朱生达还遵照中央指示实行民族平等政策。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，酒泉地区的社会秩序稳定了不少。此时解放军开进新疆，酒泉地区的安定就成了进新疆部队的有力依托。也就是因为酒泉地区的重要，国民党虽然已经败退台湾了，但仍派出大批特务到酒泉地区收编土匪。这些土匪摇身一变，变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军官，他们时常派手下扰乱酒泉地区的安定。朱生达也在同时做了两手准备，第一手派出大批情报人员，搞清楚土匪的数量究竟有多少，头目究竟是谁，武器装备如何等等情况。第二手发动人民群众，组成民兵，监视敌人的动向。朱生达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啊，因为这个敌人呢，要想准确袭击解放军和劫掠人民的财产，肯定要有很多的内线，而且解放军人数比较少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酒泉地区的剿匪问题，主要还得依靠民兵。这两手准备果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，发动了人民群众，不仅解决了兵员的问题，而且在人民当中建立了侦察系统，彻底拔掉了敌人的内线。敌人这回变成了瞎子，得不到准确的情报，也就不敢随意出动。朱生达也不失时机地歼灭了十几股瞎了的土匪，剩下的土匪迫于解放军和朱生达的威慑力，或几十人或一百来人纷纷向解放军投诚，朱生达将他们纷纷加以安置。另外的情报人员也传来好消息，他们传回来的消息称，在酒泉地区活动的土匪就剩下两股了。一股是胡赛因，这胡赛因长得身高体胖，留着小黄胡子，是最反动不过呀。有那么一句话，打蛇得打在七寸上，擒贼得先擒王。因此朱生达就举起了铁拳。